欢迎收听宅青选边站，我是宅宅代表萧 P， 在我旁边的是文青代表阿法。
Hola，
宅青选边站这个单元呢，我们每一集会聊一个主题，并且在主题的最后呢，我跟阿法会各自推荐一部我们喜欢的作品，请三神们在听完我们的推荐，到三个麦说人 IG 的这一集贴文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你们觉得谁推荐的比较好。那输的那一边呢，必须去买一本对方推荐的作品的第一集，送给有参与留言的三神。详细的活动办法请在以贴文的为主。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是龙，今年是龙年，
嗯，
农历龙年。
对，
因为通常在这个龙年通常都是宝宝最多的一年，
因为大家都想生龙宝宝。
对，大家都想要生龙宝宝，因为这是老一辈的观念，就是啊，龙宝宝会带来好运啊，嗯，然后
吉祥，
对，兴旺家族啊什么的。可是现代这个想法就会有一些人会比较现实的讲说，不要在龙年生宝宝。
为什么？
因为太多了，你的竞争者太多了。
哦，欸，这倒是哦，这倒是哦，蛮实际的，哦。
你看，像是考大学，你跟一群人在那边竞争，
真的好可怕，哦。
这一届一群一大堆人，所以大家说你不要生龙宝宝。现代人看得比较现实。
现在要生什么虎宝宝吗？因为听说虎年出生育率通常都最低。
对，因为属虎都会克啊，就是
对啊，好像比较凶这样子。
就是他们都会说什么，你这个生肖，可能你结婚你还要回避，谁结婚要回避什么的，你不可以。就是在那个看见新郎或新娘，
就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认知上，
嗯。因为我结婚的时候，我表姐她就属虎，他们就说那个新娘进来的时候，你不可以出来哦，你不可以看，你要在房间里面
啊，这么严格哦。
对啊，他们就会变得很就是比较很严厉的一个习俗啦。对，啊，所以虎年人最少，
好难过，哦。还好人家没有说双子座怎样
对啊，星座就没有 care 这个，
哭了，真是哭了
对，就是龙年，就是以我们这个文化里来说的话，就会是一个比较对重要的一个年份啦，
嗯。
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龙这个不论是东，就是这个不论是东方龙或是西方龙啦，我个人都蛮喜欢的。
那，啊，你为什么喜欢龙？
是因为我觉得龙很帅。
很帅，
对，龙很帅，对，形象啊，然后他的能力啊，因为不管是东方龙或西方龙都有，这是很强大的能力嘛，像东方龙你可能就是呼风唤雨啊，
嗯，
那西方的龙就有可能就是会喷火啊，
嗯，
其实两个比起来我会比较喜欢西方龙。
为什么你喜欢火？
我喜欢，没有，我就喜欢就是大蜥蜴
你喜欢爬虫类？
我喜欢爬虫类，对，大蜥蜴，
okay。
哦，就是喜欢，你看它那个鳞片有没有翅膀可以飞，哦，如果你可以坐在上面不是更帅了吗？
哦，你喜欢可以有翅膀的龙？
对，有翅膀的龙。
那你知道东方也有翅膀的龙吗？
你说应龙那种
吗？对啊，应龙就是有翅膀的。
我知道东方有一些龙是有翅膀的，
嗯，
而且甚至你看像羽蛇神他们也算是，
嗯嗯嗯，
羽蛇神其实算龙吗？应该也
算
啦，算，对，他也有翅膀啊。
对啊，而且就是羽毛翅膀很酷耶，欸，
总之就是东方龙我也喜欢啦，但比起来我还是比较喜欢西方龙。我觉得就是西方龙看起来比较威猛，
嗯，
对，因为喷火，你说喷火东方龙也会喷火啊。
会吗？我印象中就是雷鸣闪电，
大部分是雷鸣闪电，
因为龙是雨神嘛，
湖泊
河川，就是，水神啦，应该这样讲，水神正早见湖泊主
对对，
是不是就是东方的龙就是属水的，那西方的龙感觉就是属火的啦。
对啦，他们就感觉在火山里面这样，
嗯，對對對對，
山洞里面这样，
没有错没有错，然后会在什么岩石堆里面出现，就是以前那种什么圣乔治屠龙的那种主题画，就是很多都是在那种沙粒上面，然后就打一只大蜥蜴。
对，其实我觉得他们就是把大蜥蜴看成当成一只龙这样。
对，科莫多龙那一种。
对啊，对对对，没错啊。那你呢？你会比较喜欢哪一种龙？
啊，我其实都蛮喜欢的，因为对我来说，就是哎，你知道东方龙跟西方龙在就是两边的文化印象里面，其实是有蛮大的差距。就像东方龙是祥瑞的征兆，吉祥，
對對對，
可是在西方龙是非常邪恶不祥，
邪恶
反派角色，魔王那一种
可爱而迷人的反派角色。
对对对对对，可他们可能以前不觉得可爱他们觉得就是恶魔那一种，就是跟神的是敌人這樣。
我知道就是东方西方的龙的那个面相是不一样的。
对
对，所以前一阵子那个过农历年的时候，对啊，大家应该有看新闻嘛，对不对？就是中国说那个我们东方龙的英文音译怎么可以是 dragon？
嗯嗯 嗯, 嗯，
因为我们东方的龙跟你们那个西方的 dragon 更就是不同的东西。
对，
就像你知道我们那个东方的这个龙是祥瑞，所以他们就说我们现在
是神兽。
东方龙的英文就是 long。
对，
很长，刚好也很长，没错，
没错，
东方龙也是很长。
其实我觉得这样改蛮有道理的，而且就是把印象分开，不然这样还蛮容易混淆。
对啊，可就不知道为什么当初马可波罗是马可波罗吧？马可波罗当时在元朝的时候宫殿里面看到那个龙，就觉得说这个可能跟西方龙很像，所以他就把东方的龙也叫做 dragon。那个时候好像有外国的传教士把龙翻成 serpent。
哦、那个比较是那个螳
蛇，
蛇
对
对蛇，我记得，因为我记得那个是什么蛇夫座之类的英文、对，
那可能那个还比较准一点，
形象比较像，
形象比较像、啊，但意思又还是不一样了、啊。中国的龙的想法就是对，就是
神兽，对
对，神兽祥瑞的集合这样。其实我有听说过有人讲说，中国的龙的那个图腾最早的时候，因为以前的部落的图腾都是动物嘛，各种动物，然后他们。这也是听说的啦，就是一个部落打赢了另外一个部落，他就会把他的图腾融在自己的图腾里面，
好像是这样。
然后龙部落就是全部的动物他都打赢了，然后把它合在一起，
你说最后变成龙，
变成了一个龙，所以就是、所以他才会有什么鹿角啦，然后那个蛇的身体啦，
然后又有兽爪，
对，兽爪，所以有人说龙是这样子出来的，但这传说啦，这也只是传说啦、
一种说法，
一种说法这样子，对。
但对我来说，就是我也喜欢东方龙，因为我很喜欢庙宇，就是庙里面不是柱子上面都会有龙嘛，那我就看到那个东西，我就觉得，就是有一种安心的感觉。那对我来说，就是类似神像的概念。可是西方的龙比较是有点像
你有压迫感吗？
没有，有点像是我自己，就是好像是我人心黑暗的那种感觉。因为西方龙就是邪恶的象征啊、然后可是它又很强大。
可是西方龙后来也是有很多善良的龙啊。
我觉得可是那个大部分都是创作里面的龙，所以我觉得就是 Year of Long 这个英文，就是我觉得蛮值得改的。我是觉得蛮值得改，因为概念真的不一样。所以啊，这就变成说，就是龙这个东西，就是对人类来说，龙就是大家都觉得是虚构的。虽然我们可能会知道它可能是从蜥蜴啊，还是蛇啊这种形象演变来，然后我就在想说，在作品里面它到底是一个物种，还是它其实是一种就是概念？
是什么概念？
就是龙这个东西，就是它不是像一般的动物，
对啊，
或者是因为当然有些作品里面它可能是一个种族
动物嘛，对、啊，
对，
对啊，
就是龙是一个种族，就是有点像比较像动物的概念，跟我们不同种的生物的概念。可是其实我后来就觉得，其实好像龙这个东西在人类文化里面，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一个概念，就是接近神明，就是超越人类，非常超越人类，就是比人更强大，然后更无法抵抗，可是它又不太是神明那种大自然型的力量，所以就是人类才会就是有很多那种打败龙的故事、或是征服龙，或者是跟龙结合，或者是我是什么，以前皇帝不是说什么是龙的后代还是什么之类的，这种
对
真龙之子这种概念、我自己觉得这种概念很迷人，很有魅力。
你觉得龙的概念会像是怎样？
就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然后它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负向的，有点像下雨，就是下雨是人类的水源嘛，
对，
就是我们要利用水，就是可能大部分都是仰赖降雨，就是除非是就算是地上的河流啊、湖泊啊，那些也都是靠降雨补充水源。可是如果雨太大的话，就也会淹水、水灾之类的、然后可能河流或湖泊会溃堤，然后会造成灾害这种。就是它是一种天灾的具象，然后我们又要仰赖它，就是又要仰赖这个力量，可是又没有办法控制它。
其实这样子讲起来，各种神话生物都算是一种概念吧。对，像凤凰啊，
对啊，
对
啊，
它也是象征不死、浴火重生、希望能振作起来的这种概念吧。因为我会觉得东方的龙给我的感觉就是已经是神明了吧。我觉得它就已经是神明了。那西方的龙给我感觉就是一个物种，比较接地气一点，
对对对，可能因为它在地上吧，没有啦，我乱讲，对不起，
它会
飞，它会飞，但比较常在地上。
对，啊，东方的龙感觉是
always都在天上，
云雾里面，
对，
在湖泊里面这样。
对，
或许我比较喜欢西方龙，也是因为可能也是因为这样，我觉得东方的龙太像神明了，
西方龙比较有人性，
对，
它比较像我自己，
对对对对，
对，我觉得我蛮认同这个。
其实你也是喜欢龙的嘛？
我觉得超喜欢，我真的是超喜欢。我很常就是比如说在自己写作的时候把龙变成一个就是自己的 的譬喻的语气之类的。
所以你这样子听你这样讲，那个以前的长官龙母，就是因为你很爱他，所以你才把他昵称龙母吗？
等一下，龙母说不定会看这一集，听这一集很可怕、欸。
是因为这样
啊？
哦，
不是啊，龙母就是因为龙母就是因为《冰与火之歌》里面的龙母啊，他会叫龙去烧毁他不爽的人呢、欸。我为什么叫龙母？就是因为我每次都觉得他好像要用眼神把我烧毁，所以叫龙母，好不好？
不是因为你很喜欢他，
而且他还承认这个绰号、欸。
对，
超好笑，他也承认。
对，重点是他没有那个反驳，
还
让你对
吼，
让你这样
对吼。好啦，如果龙母有听到的话，我爱你啦，真的，对我蛮爱你的，你应该知道啦。虽然我每次就是好像都在跟你斗嘴。
我因为讲到喜欢龙这个部分，因为自古以来东西方都有那种龙的传说嘛，可能有很多人像我们一样喜欢龙，
叶公好龙，
对，就像叶公好龙。
我觉得那个故事我超喜欢的、欸，
就是大家应该知道叶公好龙吧？就是有个姓叶的，
对，有个姓叶的人，他超喜欢龙，所以他家全部都是
龙的
图腾，对，龙的杯子，龙的花，
对，
龙的衣服，
有龙的衣服吗？龙的衣服就变皇帝了吧？他会被砍头
啦？哦，好，偷偷的，对不起，对不起，应该没有龙的衣服，他可能有各种龙的小摆饰之类的，或者柱子上面也有龙的。
对，那龙有就知道了。然后就来拜访一下他，
我就想说，哇，怎么会有人这么喜欢我？
这种迷妹、迷弟，
对啊，迷弟，我来看一下你，
我来看一下，对。
结果他靠这个龙说吓烂，
对，吓烂，
吓疯掉。
如果你真的有一天真的龙跑到了你家前面来跟你打个招呼，你会有什么反应？
天啊，那不就是郑老见琥珀主来我家门口接我那种感觉吗？
超嗨，
超嗨耶、欸，很快乐耶、欸，
开心。
对啊，没有说哇，那可以带我去兜风吗之类的吧？感觉很爽啊！
我可能会直接跟他说：“你可以给我一片你的鳞片吗？”
欸、真的、欸，
我想要做纪念，对，
你直接要东西耶、欸，
不然人家不会相信我见过你啊。
龙的逆鳞这样子，
也不用给我逆鳞了，就随便你，你昨天洗澡掉下来的鳞片，你给我一片就好
了。头发有没有一个快掉的这样子？
对啊，对啊，对啊。
龙须好像也不错。
我应该不会害怕，但我应该也会怕。可是不
会怕吧？可是
不会到那种恐惧、想要逃走那种怕，
应该不是 panic 那种。
对对，不是惊慌，对，不是 panic 那种，对，还是会怕，但会很嗨，我觉得我会很嗨。
但我后来觉得叶公怕真的龙，是不是一种你知道，就是有人看到偶像出现在面前，第一个反应就是逃走
啊？对啊，也是有可能啊。
对，他其实就是超迷，可是就说 Oh my God， 不行，就是、
我受不了了。
对，就是有点像金城武还是木村拓哉，就突然出现在面前之类的那种感觉，
然后吓到哭，这样
对，疯掉。
哎、欸，有可能哦，
是不是？
哎、欸，对啊，那
其实不是说
误解他了。
对，这个成语那个时候就是都讲说什么，就叶公不是真的喜欢，只是喜欢一个形象、一个概念。没有，他是太迷了，
他太迷了。对，我们帮他平反，
我们帮他平反一下。我完全理解迷弟妹的心情。对，偶像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一定先下风。
一定先下风。讲到这个叶公好龙，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就是其实以前东方在东方的传说里面，很多地方都讲到龙嘛，对不对？
嗯，
像可能近一点，像大家知道《西游记》嘛，里面就有东海龙宫、
东海龙王，
对，
嗯，
东海龙王。可是，在里面的那个龙真的是很蛮窝囊的哦。
就是蛮可怜的
对啊，被人家抢，
被打，
被打啊，被哪吒拔掉龙筋，
真的。
然后那个猴子又跑去他家偷东西。
中国的龙在作品里面其实还蛮可怜的，
对啊，
虽然他们是神。
对，可我在想会不会是后面的那个著作都比较乖一点，因为像那个《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三，那个是纪晓岚清朝的时候的作品，那里面。哎、欸，那个里面都文言文，我们直接讲，大家可能会很蛮别扭的，我就直接白话翻译。
对，
简单讲就是有一个60岁的老翁，
对，一个阿公，
对，一个阿公，他回家的时候，哦，天那个阴暗，然后
下大暴雨，
然后他感觉到有人从背后把他扑倒，就是喘出气，应该是一条龙这样子。
对，
然后。开始对他做了难言之隐的事情，
对，反正就是从背后把他按了
对，对啊，对，然后结束，
然后把他衣服撕破，
对，把他衣服撕破，然后对他难上加难
之类的，
对，弄了一身腥，
对，反正他就很害怕嘛，他也不敢，他以为自己要就是
又被吃掉
了，他以为他受天罚了，这样子，
对，那对，然后之后那个龙结束了就走了，然后纪晓岚他就在结尾就讲说，明明。那个田野间有妇人，有那个
年轻
皮肤又咪咪的小男生，这好像讲起来也蛮怪的啦，对。
对，
但为什么会去找这个60岁的老汉，就是完全无法理解。
就是不好说啦。
对，看到网文章想说在写什么，
这只龙也太重口味之类的。
对，而且下面还也有留言就说60岁的人对龙来说可能也是一个笑脸狼啊
之类的。对，
一只龙的年纪可能几千岁这样。
没错。就但这个作品可能就是有一些暗示啦，就是以前就是文言文作品里面写的龙都不一定是龙嘛，尤其是像这种有点像、
也对啦，
都市这个乡野传说，对，那些龙可能都是硬暗示一些什么达官贵族之类的
啊。对，哎、欸，你这样讲有可能，所以那个老汉有可能是被
不好说，我们就自己脑补好了，反正没有人知道。
皇帝不是很喜欢微服出巡吗？
之类的、啊、I don't know， 不好说。
说不定纪晓岚就是在表他的，
说不定就是这个传说就是有一些根据，对。纪晓岚就如实的记载，但是纪晓岚可能偏单纯，所以他就说此意不可以理解者。
对对，他可能真的无法理解，
无法理解，他不是腐女。
对，也是啦。中国的那些龙的传说其实大家都应该都蛮理解啦，对，所以我想说那我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台湾关于龙的传说好了。对，就是有一个叫做地龙，可能你听起来会说这样就地震了是不是。不是，这个地龙它是说就是传说啦，它栖息在日月潭附近，它就是每天会吸收日月潭的附近的山脉的灵气，如果你不小心打扰到它，他就会作怪，让扰民这样子。
哦，听起来反是一个就是个性蛮差的龙，
也是起床气之类的。
起床气，
妈吵醒我睡觉。然后据说啦，在1930年代的时候，日本政府在台湾的时候，他们要在日月潭进行那个水利电气的工程，然后传说工程惊扰到了地龙，所以他开始在到处作怪，然后让那个工程没办法好好的实施，甚至发生出意外这样子。那因为工程一直没办法那个完工嘛，所以是日本政府就很困扰，所以他们找来了一个高僧。那个高僧就来的时候，他就建议要在日月潭那边建立那个神社，也就是现在的玉岛神社。去日月潭应该有去那边看一下啦，
其实我好像没去过。
是那个玉岛神社那边，对，他们就说你们要在那边建一个神社，他们就从那个岩岛神社将那个玉泥水神社的辅导机命主导机命，就是可能也是他们也是日本的一个神职，请到这边来保护这个工程可以顺利，并且他说还要在那个要在神社前面做一个很大的弓箭的那个弓，然后你要把它拉开，让那个弓箭看起来好像随时要射出去的样子，作用就是要吓跑那只地龙。因为就这样子，好像真的工程就很顺利的进行下去了。到结束了之后，他们就把那个弓箭拆掉了。这个有这个传说，我觉得蛮有趣的。你如果没有讲，你都不会知道原来玉岛神社、日月潭玉岛神社有这个故事在后面这样子。以前的人就觉得可能有一些暴雨啦、天灾啦，就会是有龙在那边惩罚人什么之类的。那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不是这种天灾的，台湾也有一个传说叫木龙。那这个木龙呢，它
木须龙，
不是那种，不是那只，
对不起，
不是那个，你这个烂炮兵，不是那只龙。那这个木龙呢，它是栖息在船的龙骨之中。
哦，
对，你有看海贼王应该知道梅利号。
对对对，
就是损失梅利呜呜，梅利号它就是龙骨受损没办法修，所以他们必须换
龙骨，就是船的脊椎骨。
对，船的脊椎骨。听说木龙就是藏在船的那个龙骨里面。木龙它的听说它的能力，就是它预知到了有灾害之后，它就会预警，就很像听说那个叫声很像小羔羊，就很像小羊在叫。它也算是吉祥的一种，因为它
守护灵，
对，守护灵传灵
其实就是传灵嘛。
对，它就是传灵，只是它是一只龙这样子。
很有趣欸，就是大家好像就好像蛮多，就是那种比如说大型的建筑或者是这种船只啊，这种大型的器具或是交通工具，就是会有这种守护灵。
对啊，
的那种船。不知道高铁有没有。高铁长蛮像龙的，应该要有吧。
应该要有吧，可能会有。他可能也躲在那个连结处什么
之类
的。
对，希望有。
希望有啦，希望有。對，
不然台湾只能靠乖乖了。
真的欸，
对不对？
真的只能靠乖乖，
万事靠乖乖，
乖乖以后都要变神明了。
我们的护国神山，真正的护国神山其实是乖乖的。
对，没错，你看那些台积电都会 对，
连台积电都要跟乖乖联名，
那机台要放在那个乖乖放在机台上，
真的。
这只是台湾的一些龙的传说、啊、我觉得蛮有趣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大家有知道什么其他的台湾龙的故事，也可以跟我们分享。
好，那我们刚刚讲完台湾的龙，那不是台湾龙，我们刚刚讲完东方的龙，我们可以接下来聊聊看，聊聊西方的。
哎、欸，对啊，你不是很喜欢西方的？
对啊，西方的龙，西方的龙的起源可能没办法好好去考究啦，但我觉得最早出现龙的传说应该是贝奥武夫。那个英雄史诗里面、我觉得应该是这一篇里面先出现关于西方恶龙的传说，
所以其实西方龙从北方来，就是北欧那边
北欧北对、北西北方来，从西北方、对，那贝奥武夫他是西元八世纪的时候，这是大概西元750年左右啦，然后是一个英雄史诗，他的故事的背景是在北欧那边，记载了贝奥武夫这个英雄的一生，他的英雄事迹就是消灭了夜魔，成为了国王。那他在晚年的时候，为了保卫他的王国，去跟恶龙战斗，然后跟恶龙同归于尽。但是因为他在那个里面的恶龙其实描写的也没有很多啦，因为他就是很古早的一篇史诗，就很像荷马西亚荷马史诗那样短短的，所以也没有太多的叙事。对，可是我想第一个出现的关恶龙的概念，应该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个里面的恶龙就是。现在大家熟悉的那种西方恶龙，他喜欢财宝这样子。
哦，对对 对，就是魔戒里面好像有一些关于
史矛革，就是欧洲的文化里面，就是恶龙都是爱财富，然后、躲在山洞大蜥蜴，然后喜欢抢公主，
笑死，好色又贪财，你就直接这样讲吗？
好色贪财，对。
而且听起来超糟糕的。
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故事开始说他会抢公主这一段，就是
好像是齁，
因为你看贝奥武夫并没有讲他会抢公主，魔戒里面的龙也不会抢公主，
就是只会抢钱而已。
啊对啊，到底是从哪边开始说龙会抢公主？
就是
啊，龙抢公主到底要干嘛？
对啊，到底龙要抢公主要干嘛？
对啊，他们又不能。哦，好啦，也有人说龙姓嬴呐、啊，
这好像又回到刚刚《阅微草堂笔记》的故事、
啊。对，就是龙什么都可以啦，
都可以啦。
对，因为东方龙也是这个形象啊，
好像是哦，
龙生九子就长得不一样，
哦、都长得不一样，对对
对,
对。
然后他们就知道，就想说，那应该这只龙跟各个东西，所以才生了这九子这样子。
西方龙好像也分蛮多种，就是都有不同的名字。
没错，就是西方的龙好像也这样子，就是好像跟什么也都可以来一下这样。或许啦，或许是这样吧。
听起来真是不知道该说是方便还是随便的一个物种哦。
因为讲到西方龙，我们觉得就可以直接来聊聊作品好了啦。
哦，你有喜欢的有西方龙的作品吗？
有西方龙的作品，刚刚我们就有提到前面，刚刚讲到魔戒嘛，
对对 对，
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魔戒
哦。
那
竟然
我超爱魔戒
哇！
我真的很爱魔戒，
你要说说你多爱？
连金的出版跟再版我都买过
哦。
对，然后魔戒的电影我也买了，我还买导演加长版。
哇，哎、欸，那真的有爱、欸，感觉是有爱的。
可是因为现在又有那个现在大吵
新版大战争
魔戒的那个，对对对，
不好意思
大战斗这样，大混战这样。
对，
所以我还没考虑我到底要买哪一个啦。对，我可能会到时候两边都看，我没有预购。那翻译老实说我比较喜欢邓版。
嗯，
你知道那个图灵的子女吗？
嗯嗯嗯，
我那时候我因为我看完魔戒，我也有买精灵宝钻。
嗯嗯嗯嗯，
然后因为精灵宝钻也是邓嘛，我记得经典版是邓、
对，经典版是邓版没错。
对，然后那时候我有买了，应该说是我能够买的我都买到、
哦、
我都买了经典宝钻，然后图灵的子女，然后还有一个刚
多层的陷落，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我也买了。然后我看完之后，图灵的子女我最喜欢里面的故事、我觉得写的比那个时候，我觉得他翻的比朱雪恒还要好，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离版、
大家都知道，大家都说邓版是最好的。就是两个中文版邓版是比较好的。
对，但是
这件事情我已经听说十年了。
对对对，但是因为毕竟知道，那就是邓有一些争议，是、这个、
后来我才知道的。
对，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我其实一开始也不知道，所以我很期待。我那时候其实知道邓也要再重翻 魔戒，所以其实我蛮期待的，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李版是李版嘛，对不对？我不知道李版有翻译，可是因为邓版还没出来嘛，对不对？还没完全出来，所以我打算等到两边都出来的时候，我再看一下，然后我再看我要买哪一个。嗯嗯嗯，对，甚至有可能我也可能两个都买了。
对啊，我觉得就是有爱的人才会去考量这个。
我们不会跟三成讲说你一定要去买哪一本啊，哪一版啊？我觉得你去现场看了，你觉得你喜欢哪一个翻译，你就买哪一版。甚至你喜欢租的，你也可以去买。
对啊，
我老实说，
你喜欢租学的就去买。
你也可以喜欢租，因为我也是有朋友觉得他看过三个版本，他还是觉得租的最
对他的胃口，
最对他的胃口。总之你喜欢哪一个，那你就去买。总之你有买都好，我觉得都好。
对啊，
对都好。嗯，那好，我们继续讲到魔戒，因为大家都知道魔戒的故事，所以我就不会讲魔戒的故事，因为我们这集主题是龙，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魔戒里
面
的
龙。
那魔戒的龙呢，它是也是属于邪恶方面的，邪恶阵营的。那它是那个魔狗 Morgoths 所创造出来的一个物种。Morgoths 大家可能比较没听到，因为大家可能看过电影知道那个 Sauron 索伦嘛，索伦大家知道，但其实索伦只是一个小咖
哦，真的、哦、
Morgoths 才是索伦的那个领头，他才是最大的魔王、
哦、原来如此。
他是在第一纪元的大魔王，因为索伦他没办法，他的能力不强，他没有办法去创造物种，但 Morgoths 可以，他是属于有点像创造神的那个等级了、哦、所以他可以创造出物种，所以他创造了恶龙这个物种。那他创造的第一只龙叫做安卡拉冈，翻译啦，这是翻译直接翻，但我不知道后来怎么翻，反正现在我们就先叫他安卡拉冈。他是第一只有翼的巨龙，听说他非常的大，大到可以把太阳整个遮蔽这样子。他是中土大陆最大的龙，也是第一只龙最大的龙，他非常的强大，那甚至可以击败维拉。那维拉是什么？维拉就你可以把它想象是魔界这个故事这个世界里面的神明。嗯嗯 嗯，就是Morgoths 也是一个。也算是维拉，他也算是一者很强大的生命。那安卡拉冈，他甚至强大到可以把维拉打败。他明明是一个创造出来的物种，可是他却可以把神干掉，
好像有点强过头，
就太强了。对，这样，但是最后他还是被打败了。
OK，
他被人类英雄艾兰迪尔打败了。那艾兰迪尔是谁呢？就是精灵王艾龙的爸爸。嗯，应该知道艾龙吧？
嗯，帅哥，
帅哥，然后声音非常的磁性。嗯，而且我也是看到这边我才知道，原来艾龙不是。纯精灵，他是半精灵
啊，
因为刚刚那个英雄是人类啊，
哦，
对不对？
哦，
对不对？
你真突破盲点哎、欸，哦
是不是，
对耶，
大致都知道，哎，精灵王艾龙，但他不是纯精灵，他是半精灵，
哎，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哦，哎，原对耶，
对啊，这个你都要看精灵宝钻或者是就是他一些你才知道，他就是被艾龙王的爸爸打败了，对，这就是第一只巨龙，那魔戒里面第一只巨龙。那因为他那只安卡拉斯被打败了，所以那个 Morgoths 他
安卡拉冈
对不起，安卡拉冈被打败了，所以 Morgoths 他也被打败了、哦、因为他最大的得力助手就失败了、
嗯、
所以他也没多久他也输了这样子、嗯、那他输了之后呢，因为Morgoths 他并没有只做了这只龙，他其实做了很多只巨龙、
哦、
就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只史矛革对那个、嗯、喷火的柴迷、嗯、对，那只也是 Morgoths做出来的、
okay.
他们创造出来的，那就是他们都是算是第一批巨龙，就是很强大的。嗯，那最强的就是刚刚讲那个啦，因为他们失败了，所以那个底下的巨龙都逃走了、嗯、那之后的魔王大招是索伦嘛，对不 对，但索伦没有很强，对那些龙来说没有很强，所以那些龙根本就不想甩他，所以、嗯、所以那些龙后来就自己搞自己的了。大家不是想说哎，戒灵不是骑龙吗？
对，
那个不是龙
哦、oh, ，所以那是什么？
那个叫做堕落妖兽，翻译啊，就是叫 Fell Beast。
嗯哼，
因为那个索伦也想要像他的前老板一样，要有那个可以飞的龙的军团。
嗯，
但是那些巨龙又不想甩他，所以他就想说那我自己来搞。可是他们又没有创造的能力，所以他就去杂交，好像杂交了某个深谷的巨虫跟一些蛇啦什么的，杂交出来的就是。堕落妖兽就是 Fell Beast，
某种奇美拉的感觉。
对，但它不是龙，它只是看起来像龙，但它不是龙、嗯。对，而且大家不是在电影里面听到那个戒灵出来，不是啊这样叫吗？ 对不对？
对，欸、你学蛮像的，其实。
而且你知道那个叫声，大家想说是谁叫的？这个想说是龙的叫声吗？那是戒灵的叫声。
对 对。
而且那个是导演老婆的叫声
啊。
那个时候，那个 Peter Jackson， 他那时候就召集了他的那个团队，就说我们就是要戒灵要有声音，我想要召集大家去找最可怕的叫声，然后他的剧组找了一堆很可怕的声音，然后他就说 这些声音又没有我老婆尖叫声来可怕，
所以还是叫他老婆来叫。
所以戒琳的叫声是那个导演老婆的尖叫声，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真的是蛮可怕的，
蛮可怕的。好啊，
对，
谢谢导演老婆的牺牲。
对，感谢他成就了一个经典。
对，
那所以戒琳的那个坐骑不是龙。我们回到讲其他，还有魔戒里面比较出名的龙，还有一个叫、除了刚死毛阁。大家都知道它就是喷，它是会喷火的龙。那并不是每一只龙都会喷火，有一只叫阁牢龙，它也是龙，可是它没有翅膀。它是就是比较像是大爬虫，
大蜥蜴。
对，但它强大的地方不在于它的攻击或防御什么的，它是一个很狡猾的龙。对，它很会诈骗别人，它最常做的就是实施诡计，然后跟说谎。那它的一些战机可能就像是它有。去诱导人类的英雄互相残杀，他骗了一个人类英雄去娶了他的妹妹，然后就是他后来发现了之后，那个英雄就是把他干掉之后自杀了，这样。因为那个里面其实讲到这只龙的东西都很少，除了死毛阁以外，就不知道为什么死毛阁讲的这么多，但他明明在这些龙里面算是中等，也没有都很强，他
就只是死毛阁就变成最有名的龙，
对，死毛阁变成最有名的，而且死毛阁就只是喷火而已。
你怎么讲？好像死毛阁很逊，死毛阁抗议，
死毛阁喷火，对，因为比较出名就这三只龙啦，在魔戒里面出名的三只龙，还有一只叫做史卡莎，但是。他这个描写非常的少，他就说他就是体型比较小，然后他是很长的一条龙，他很常钻地道，然后会去抢矮人的宝物的龙，但后来也被人类干掉了，这样。那但是因为他没有，托尔金没有写说这只到底是第一世纪出来的龙还是第二世纪出来的龙，因为第一世纪出来的龙就是 Morgoth 做的真正的很强大有智慧的龙，那第二世纪的龙可能会是索伦或者是谁杂交出来的，那就不是真正的龙族。
比较笨。
对，对，比较不一样。对，大概魔界的龙大概是比较出名的这几只啦。
原来如此。
对啊。
好，你讲魔界，那我要讲地海。
好啊。
地海真的是我的，怎么讲？地海也是我都会跟大家说，就是就是扭转改变我人生的作品。对，地海里面也有龙，就是因为地海的一个大的前提设定就是世界上两大种族就是人跟龙，然后当初。就是他们有一个叫做大分裂之类的，我有点忘记。对，反正就是地海世界，跟风和火的世界。地海是人居住的，人选择地与海，然后龙选择风与火，然后人跟龙就从此分开。然后他们其实这个设定是有一个暗示，就是人跟龙以前是一体的。对，以前人就是龙。然后因为在地海的世界里面，就是他们有法师嘛，然后法师要说的就是。学的就是创生语，它是一个有点像万物的真名，真正的名字。然后龙讲话就是用创生语。对，所以所有的智慧跟法术的力量就是来自于龙。然后地海整个系列六本里面有出现几只就是比较有名的龙。其中最有名的可能就是就是两只，一只叫做欧姆龙欧姆安霸。然后另外一只是智兽龙凯拉星，智兽龙就是活最久最大的那个龙。这两只的性格不太一样，就这两尊龙的性格不太一样，因为他们因为地海的龙其实真的就蛮接近神明的。对，比较不是那种就是谁的造物，就是某种 creature， 不是，他们就真的比较像就是神，因为厄苏拉勒龟也就是吸收很多东方的思想，所以他创造的龙的角色就是比较像大自然，然后有智慧的这样的一个生物。对。然后欧姆龙欧姆安霸，他是那种个性比较暴烈的，就是会去攻击人类，就是引起战争的那种龙。但他最后也是为了有点像为了拯救世界，就是有牺牲自己这样子。然后智兽龙凯拉星在这个故事里面扮演的是一个就是大智者。就是好像他全知全能，但是他会就是长期的沉睡之类的，就是他不太出手干扰世界，可是他就是最有智慧的一头龙这样子。然后只有最有智慧的人才有办法见到他，然后跟他对话。但是他们都不是我在地海里面最喜欢的龙。我在地海里面最喜欢的龙是因为地海是系列嘛，故事传说，就是它有非常多篇章。然后有一本地海六部曲里面有一本叫地海故事集，地海故事集是很多个中短篇组成的。然后其中一个短篇还是中篇，我有点忘记。那一篇叫做蜻蜓，蜻蜓的英文就叫 Dragonfly。对，这个名字其实就是暗示这个故事是跟龙有关的。 蜻蜓这一篇在讲的故事是有一个有一个小女生，她叫蜻蜓，蜻蜓很想要，就是蜻蜓不就是不甘愿自己因为是一个女生然后受到各种阻碍，然后没有办法学习她想要的知识，所以她后来就是有经历了各种关卡，她就是从一个穷乡僻壤之类的，然后乔装打扮扮成男生，就是去学习法术，想要进入法师之岛当学生这样子、嗯、然后最后她就是被发现，然后因为她是女生所以她就是一直被排斥，所有人都觉得就是你没有资格就是进入就是男子的就是学术殿堂那种法术殿堂，然后就只有一个人没有排斥他，就一个师父没有排斥他，就有接纳他，就是教他的东西，结果最后我就直接破梗好，因为这是毕竟经典作品、嗯、就是蜻蜓被证明，就是应该说蜻蜓发现自己真实的身份，他其实是龙的半身，对，所以他的全名，他的人当人的时候他的名字叫蜻蜓，但是他的名字叫伊瑞安，他的真名叫伊瑞安，而且他是欧姆龙的血脉，所以他是欧姆伊瑞安、嗯、所以这个女孩子其实她的真实身份是凌驾法师之岛上面所有就是你们这些愚蠢男人、哦、她是真龙、嗯、对，然后我超喜欢这个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在地海的最后有一个收尾，因为地海六部曲的最后是有点像他们所有人就是在面临一个很巨大的世界级的危机，就是有点像是王者世界要就是黑暗世界要吞噬真实世界的那种感觉，对，然后人跟龙必须要联手处理这个危机、啊、嗯，然后欧姆伊瑞安在这个时候就作为龙族的使者代表，就是来跟人类联手这样子、嗯、然后他就有回到法师之岛，然后去跟当初唯一一个就是接纳他的师父就是再续就是再见面这样子，而且后来因为到最后他们还是要分开嘛，因为人跟龙就是已经大分离了，他们是不会住在一起，不会一起相处的，龙、嗯嗯、就是要往西边、嗯、就是住在风与火的领域这样子，可是欧姆伊瑞安就跟那个师父说，就是那个师父就问他说，你会再回来吗？我会再见到你吗？然后欧姆伊瑞安就说，如果你呼唤我，我会，嗯，对、哦，然后这个时候旁边有一个就是公主的角色，就是李白南王的将来会跟他结婚的那个公主，他就说，哇，这个法师他不是一个法师，他是一个战士，因为只有战士才会爱上龙，我就觉得哇、哦、这个故事超赞，然后我就是很喜欢这个整个概念，就是、嗯、人跟龙的界限区别到底在哪里，在这个故事里面人是比较愚昧的，就是可是人妄自以为自己是可以掌握力量，他们可以、哦、他们觉得他们可以控制这个世界，可以掌控其他所有物种的命运、嗯、但是真正有能力的真正有智慧的生物存在就是龙族，其实是不 care 你们人类制定的这些规则、嗯嗯嗯、而且你们也不可能以一己之力就是掌控所有或者克服所有的困难跟危险这样子、嗯、就我觉得地海是一个充满哲学思想的作品，对，所以在地海里面出现的龙他们都有一些蛮有趣的意义、嗯、就是他们通常就是智慧的象征、哦、可是这个智慧会用各式各样不一样的形式来展现、嗯、对，就是我很喜欢地海里面的龙、
哦、我们刚刚讲了一些西方龙的作品嘛，因为我们刚刚讲说东方我们就一些传说我们就没有讲，但如果讲到漫画作品的然后又是东方龙的作品，你觉得你会想到哪一部吗？
漫画东方龙，
对啊，七龙珠啊、
哦、对
你怎么可以忘记、
欸、要讲一下七龙珠，哎、欸，对，鸟山明大大真的是 RIP 世界的鸟山明，
对，真的我们悼念一下，
真的谁小时候就是没看过七龙珠也知道七龙珠在干嘛，
对啊，
真的就是要收集龙珠召唤神龙，
对，
就可以实现你的心愿。
不知道七龙珠的三神应该没有吧，应该都知道吧，或多或少应该都知道
吧，大家有这么年轻吗？哎、欸，对不起，年轻的人也知道七龙珠，因为他是世界的鸟山明，
对，七龙珠其实在欧美很红、欸、
超级
超
红，各国都
红，对啊，超，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欧美比就是亚洲这边还红，
对啊，真的就是龟派气功坡的什么好像英文吧，就是反正他是对对对，康康
夏威夷国王，夏威夷国王，
哎、欸、这已经是世界共同语言
对，
没错，
康康七龙珠就是他非常经典，你知道为什么经典，我觉得一个原因是他在打斗漫画算是开了一个先锋，
真的、
哦、对，因为在他那个时期的打斗漫画是像圣斗士星矢，嗯，或者是那个 北斗神拳，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些漫画。
圣斗士星矢我大概知道。
圣斗士星矢跟北斗神拳他们打斗的方式就是喊招式名称，然后就几格就没了。
哦，
可是没有，可是七龙珠不是，七龙珠打斗画面是非常多的那个分镜。
嗯，
在漫画里面是非常少，在当时的格斗漫画非常少，
所以是一个动作片的概念。
对，他把动作片放到了漫画里面。
嗯，
我觉得他，所以他在那个时候是有点像是开创了一个先锋。
原来如此。
而且一开始，因为大家知道他前面是在画丁小雨嘛，就是机器娃娃，
怪不得
那时候都是以搞笑为主。
是。
一开始在画七龙珠，其实也是打算用搞笑为主。
对，
就你有看七龙珠，知道他前面就是在
搞怪、啊、他其实蛮多搞笑
的。对，你看七龙珠收集的第一个愿望是内裤。
对，
大家还记得的话，就是他想要搞笑。可是我记得好像因为那个时候成绩都不怎么好，因为搞笑类成绩不好、嗯。然后他打斗反而打斗的那几话的那个读者票数反而比较高，所以他编辑有问他说：“那你要不要改成打斗漫画？”因为那个时候《北斗神拳》什么很红。
嗯嗯嗯。
因为鸟山明也很喜欢格斗，
对，
所以他就想说好，那我就来改。所以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他让悟空长大了。
嗯，
因为其实通常在漫画的主角里面的变动是比较少的，很少会有漫画家会把主角的形象改掉。那鸟山明那时候就是做了一个很大的改革，就是他让悟空长大了。
嗯、对，
那为什么让他长大？是因为你一个小孩打斗不好看呢、啊？你一个小孩打斗手脚都很短，他说他必须要一个成人的主角，所以他让悟空成长，然后开始画天下第一武道大会。因为好看的地方，大家就是他的打斗很好看嘛，他的分镜非常好看、嗯。然后后续也是，虽然说有点诟病，最后有点诟病，像是你打一个纳美克星打了不知道几集，
有点拖。
对你打斗太多了，
嗯，
到后面变得太多了。对，而且你知道超级赛亚人为什么是金色的吗？
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时候鸟山明说，因为我懒得上色
啊。
对，鸟山明就是做了很多创造了很多经典嘛，超级赛亚人，
而且角色的形象在当时也算蛮独树一格的。
对了，你说弗利沙吗？
对啊，对啊，就是很少看到有人那样子画。
对啊，反派、嗯、然后变身这样子。
对，
然后弗利沙又他明明是一个大反派，可是他又非常有礼貌。嗯、
对，
但你知道他弗利沙讲，不管对下属还对敌人讲话都
在，我有看到，他都会用很客气，然后还会用敬称，
敬
称什么先生这样子，
对，他用敬语。
对，
他如果是日文，好像日文原文他会一直用敬语，就日文的敬语。
嗯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里面是一个大反派，
就是我蛮想要这种人当我主管的。
对，
还好我主管对我也是很客气。
对，那个很特别，对，而且从53万战力的变成一个梗图这样。
对对对，哎、欸，对，把战力这个东西数值化，好像也是他开始。
对，也是他开始的。嗯、对，所以他就是创造了很多先例，所以他才是一个经典。七龙
真的 ，Jump 三本柱最大一尊。
对啊，
很厉害，世界的鸟山明。好，因为太多，真的太多作品都受他影响了，就完全是影响一个时代对于。不管说要说漫画还好来说，还是说热血的定义来说，好像可能都鸟山明都有一个很大的层面的影响，画层面的影响。
我们怀念他。
好，有一点沉重哦。我突然有想到一个，就是我之前在看《Live Twin》，有一部叫做《魔女新婚日记》，那部就是男主角就是龙，然后女主角是一个就是超强大天才型的大魔女，然后。为什么我要讲这一部？是因为男主角虽然是龙，可是他超级有病，
有病的病是什
么？有病的那种是，我都说这个男的超像我前男友，就是他就是感觉有边缘型人格，就是超会情勒，然后或者是做出一些就是很危险情人会做出的事情，对，就是很恐怖情人会做出的事情。可是因为女主角就是。也是一个怪咖吧，所以他就会觉得好啊，我爱你，所以没关系这样子。
什
么鬼？对对对，我真的是大家看这部的时候，不要太陷入那个恋爱情节里面，就是要去看一下，就这个男主角非常的有病，然后因为他是龙，所以他就会做出一些超越人类可以想象的恐怖情人做的事情，就比如说跟女主角就是擅自跟女主角灵魂绑定这样子，就如果女主角死了，他就会跟着死这种。我先大概这样讲，就这部其实我看到一半会有点看不下去，我想说哇天哪、啊，你根本就是我前男友吧？
完蛋，你感同身受？
完蛋，完蛋，真是吓死！
你那个即视感？
对对对对对，就是西方龙真的就会有很多这种性格上面的缺陷吗？对，他就真的蛮像人，我觉得。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推荐我们各自想要推荐的作品。
好啊，那小P你要先吗？
好，我先。那我要推荐的是小林家的龙女仆，他作者是酷教信徒，出版社是青文。
作者名字偏中二欸。
没有，其实我觉得作者的名字听起来蛮宅的。
超级欸。
对，好，那简单介绍一下剧情。剧情的话，主角是小林，然后我们就叫他小林桑。他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职业是城市设计师。他的兴趣是女仆，他超迷女仆，中古世纪那种女仆，不是那种二次元，不是女仆咖啡厅那种女仆，是真的英国的那种。他很讲究，他很要求你那个女仆是要那种女仆这样。他就是一个女仆宅啦，
okay,
你可以这样讲，对，你可以这样讲。
女仆控，
对，女仆控，女仆宅。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啦，他是一个很工作很有效率，然后非常善良的一个人，但就是缺点就是可能喝酒之后会发酒疯。这样子，这是还有小缺点。那有一天呢，他一样就是喝酒了，喝完酒之后发酒疯，然后再闲晃，晃到了一个山区，遇到一只受伤的巨龙。但他因为他已经喝醉了，他讲什么东西啊，管他的啊，喝啦，聊天啦，这样。
笑死。
然后那只龙本来就是跟他很对他很有敌意，但那只龙可能想说，我都受伤，我可能快死了，算了，然后就开始
啊，就这样放过。
对，就开始跟他聊天。然后开始跟他一起喝酒，
非常自暴自弃的
对，开始自暴自弃，然后开始喝酒，然后小林就开始抱怨那个他的上司，然后那个龙就巨龙开始抱怨天神怎么不公平，这样子对待，这样子对待我什么的，就两个人就开始相谈甚欢这样子。那讲到最后呢，那个小林就有点像是看到那个巨龙受伤很可怜嘛，
嗯，
他就帮他就是有点像是疗伤啦，因为那只巨龙上插了一支箭，一支箭，巨箭。
嗯，
但他拔不掉，巨龙拔不掉，
好经典的设定。
对，然后小林就把他拔掉了，就拯救了那只龙。不然那只龙本来就是因为 要死了，因为那只巨剑移除不了，因为他救了那只巨龙，但巨龙就说他也没地方可以回去了。那只巨龙是异世界的巨龙、
okay ，
是异世界跑逃过来的巨龙。
设定的要素非常多元。
对对对，那小林就说，那不然你就来我家住啊，这样子。他那个龙就说可以吗，这样子。隔天小林就醒来了，在家里醒来了嘛，然后他说、哦、头痛啊，昨天喝醉了。然后醒来之后发现一个漂亮的女仆出现在他家，那个女仆头上有两只鹿角，屁股有一龙尾巴，他的名字叫做
朵鹿，
朵鹿，他名叫朵鹿。那也有人翻译托尔，就是那个我记得念好像叫托鲁，
哦，托鲁，
对，所以就叫我们就叫他朵鹿吧，我们这边叫他朵鹿。就是朵鹿就出现了，他就是昨天那只巨龙，然后他可以变成那个人形态，但他变人形态还没办法变完全，没办法变完全，他头上会有两只鹿角跟那个尾巴，没办法变不见。朵鹿就住在小林家了嘛，那因为小林很喜欢女仆，所以他就朵鹿就扮成了他最喜欢的女仆。没有，我好羡慕小林上啊！
真的，什么？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呢？
他就这样得到一个龙，又得到一个女仆。
对，这在我们业界是一种奖励，没有啦。
对，那这个故事比较偏就是日常啦。
嗯，
可能大家想说，有龙，那可能会有魔法战斗，没有，他就只是偏日常。
OK， 日常番有一些漂亮女生，
对，漂亮的龙，然后百合，小林是个女的。小林赏是一个女性，
小林赏是女性，
她是女性。对，那她虽然打扮得很中性，这个部作品不会讲到什么谈恋爱的部分啦，可她就是日常的淡淡的温馨的那种发展。那有搞笑，因为毕竟一只异世界的巨龙跑到了现代社会，一定会发生一些很白痴的事情，像你前面说的那个会用龙的方式去处理一些事情嘛，
用龙的方式去，
对，就像是小林要出门了，然后结果大下大雨，他觉得天哪，好麻烦哦。那个朵鹿就直接砰吼叫了一下，然后天就晴了。
哇，听起来超级
他就哇，然后就放了一炮，然后那个乌云就被驱散了。
听起来超好用。
对，就大概是这样子。
OK，
就都是搞笑了。那除了朵鹿之外，他里面还有很多角色，龙的角色都有出现。朵鹿的话，他就是一只大家都知道的那种西方的巨龙。就是邪恶的那种西方巨龙，然后喷火啦，然后很大只，
史毛哥
大蜥蜴这样子，但好像没有讲到说他特别喜欢钱啦、
okay.
但就是大概那个印象。那他也有出现其他角色，就不全是那个西方的龙，像是他其他角色有一个小萝莉叫康娜、那超可爱，可爱到就是每次看了我都想说我要不要生一个女儿的那种。那康娜他的原型是日本的民间传说的阿城雷神，他是一个雷，就是雷龙啦。对，
雷龙。
还有一个角色是朵鹿的，有点像死对头，相爱相杀的那种感觉。他在那个这个故事里面变成了 OL， 就是很普通的一个 OL， 呆萌、呆呆的、萌萌的，然后很喜欢吃东西的。艾尔玛，那个名字叫艾尔玛，那他是印度教的纳茄，可能会想说纳茄不是 就是如果你有玩过魔兽世界，就知道纳杰是半人半蛇的一个生物。可是印度教里面的纳杰不是，它是一只因为它是蛇神，那你也可以叫它是龙神啦。嗯、对，它其实也是龙神的一种。另外的角色是路可雅大姐姐，她在喝醉的时候上了自己的妹妹，然后被放逐了。对，你没听错，她上了自己的妹妹，
听起来超糟糕欸。
那她是那个羽蛇神、哦、那其实在羽蛇神的传说里面，她确实也上了自己的妹妹。
OK 哦，所以这是都是有根据的。
对，都
是
有根据，
不是乱设定的。
对对对，
好
对。那个路可雅她来到这个世界是第一个她是来看她的朋友躲路，然后后来她被一个会魔法的小男孩召唤过去，然后那个小男孩以为他是魅魔，因为他穿得非常的露、嗯、一个大姐姐穿得非常的露，然后胸部非常大、okay. 他觉得他是那个魅魔。对，就后来他们就住在一起。对，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角色，然后每个角色都有他的个性，他们的故事也都非常的有趣。虽然没有什么打斗啦，但后期开始有开始变多打斗了，可能日常他已经画不了了，
笑死，太多没有那么多日常，
没有多日常可以画，后面就开始很多很多打斗，我就比较不太想看。但前面啊，我觉得前面的那个日常的那些都蛮好笑，蛮有趣的。推荐大家这个原因就是第一个是龙嘛，然后再来就是女仆，再来就是百合，
女孩子就是香，
所以龙。女仆还有美好的百合，这些就是被选来制造完美漫画的必要成分。我还以
为是飞天小女警欸。
对啊，最后这个动他的动画我也很推荐，他的动画是金阿尼做的。
是哦，
对，金阿尼耶，还不推爆，靠，金阿尼超好看的，
超赞。
对，而且金阿尼我觉得他们很会做日常番
哦。
你知道 K-On 吗？
嗯、哦，我知道，
就是那个四个
青音部
，对、嗯，四个百合，不是啦，
四个美少女
，对，各有特色的美少女，嗯、那也是金阿尼画的、嗯。我觉得金阿尼很会画这种关于日常的动画，这样好，推荐大家《小林家的龙女仆》，
赞哦。好，那接下来换我，我今天想要推荐的一部作品很新，台湾才刚出两集，然后是角川出的，嗯、叫做。虎养龙千日，何时方可吃？就是、嗯、这个名字其实听起来还蛮怪的。
嗯，
然后漫画家名字也蛮怪的，漫画家叫178哈吉，就是
178哈
吉是片假名嘛、嗯？对，然后前面是178，然后想说是到底是什么东西？反正对，然后那个漫画家的自我介绍就写说他喜欢画大姐姐跟动物，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一部的重点
女主角就是大姐姐。
对，就是我跟你说那个封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可以自己去查，就是封面的大姐姐真的大，
我
就是就真的是巨。
怎样，为什么这个大姐姐是龙还是老虎？
那个大姐姐是老虎。
哦，是老虎。
对， 我真的就是
好来讲，
对对对，她蛮经典的，就是两个角色的形象，就是一个漂亮的巨乳大姐姐，然后是成熟艳丽型的，然后跟一个可爱的臭脸正太。
哇，现在好像很流行大姐姐跟正太。
我不知道啦。对，反正那个封面就是看起来非常暧昧，就是他们两个的就是一些比如说肢体的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些
角封面看起来好像有一点不太对的漫
画，就有一点就蛮暧昧的、嗯、就是会很亲密，然后或者是就有一些 不太常见的一些就是角度这样子。
讲得超隐晦。
我跟你讲，我一开始也以为就是这是什么口味清奇的色色漫画还是什么之类，但我看了刚开始看了两回之后，我就发现欸没有，它是一个画风超级细致，而且最厉害的是分镜构图和氛围表现，它这个作品非常的高明。
嗯，
对，就是刚刚说的作者就说他最喜欢画大姐姐跟动物，所以从一开始这个故事都还没有任何一句台词的时候，那个场景就是在一个大自然，就是类似丛林，然后有一些岩石啊、岩山啊这种户外的大自然的场景。
嗯，
然后是动物的角色出现，而且不是说那种 Q 版可爱动物哦，是写实的动物。嗯，所以是有一头就是年轻的小龙，龙是东方龙的形象，然后它是会在天空飞的那一种。
嗯，
然后就被一只老虎，就是他们就打缠斗了一番之后，被一只老虎就是捕到，就是老虎就把它按在地上，结果那只龙就化成一个正太，然后就反正就被压在地上嘛，然后他就挑衅那只老虎，就说：“哎，
杀我！”
对，你就给我个痛快啊，这样子。然后就发现，哎，没想到是一个小少年，然后结果那只老虎也化成人形，然后就是一个成熟丰满的，就是艳丽大姐姐。 对，就是不太小冷酷派的那一种。那只老虎也没有把龙吃掉，就是他们都没有名字，他们就是龙跟虎。
嗯，
对，他也没有把它吃它，然后他可能就是哎，他受伤了，然后他又咬伤那只龙，可是他就也没有吃它，然后反而是就是守着它睡觉，然后就是隔天早上龙醒来发现，哎，我怎么没被吃掉这样子？
嗯，
而且发现他自己没有被吃掉，他就开始很拽啊，他就说，哎，我受伤了，你要养我的话，你就去弄东西来给我吃什么之类的。对啊，然后
那他有说为什么他没有把他杀死？
对，他就说你干嘛不杀我？然后老虎就说你还太小了，就是他就是一个正态，不知道啊，不知道他干嘛。
他讲这句话干嘛？
对啊，就不知道他干嘛，就可能就觉得你太小了，可能要养久一点再吃掉吧，就是当储备粮食之类的。
原来是这样。
对，结果那只龙也很拽啊，就是反客为主啊，就是说好啊，那你就是我都受伤了，那你就负责去补。就是补东西给我吃啊！
他说的吃掉是那种吃掉还是？
literally 吃掉，就当成食物吃掉。对对对，我跟你讲，食欲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的暧昧哈。但在这个作品里面，基本上就是我觉得他作者蛮有意思，要做一些就是很双关隐喻的那些联想，所以他大量的营造这样的很暧昧的氛围，可是这是他最高明的地方，因为他不用对白来做这件事情。
哦，他都是用分镜而已。
对，而且他会用。动作就是尤其是动物的动作互动，比如说不管是打斗也好，互相扑咬厮杀这种，或者是那种可能在巢穴里面动物很亲密的，就是互舔啊，然后是抱在一起睡觉啊这种动作，然后他都画得非常好，然后去营造那个非常亲密的氛围，然后你要同时就是有对这两个主要角色有一个印象，就是他们是动物，可是他们又有人心，
嗯，
对。然后这个中间的切换其实是很微妙的，对，我觉得他做的非常好，因为他们两个就开始奇怪的，就是猎人与猎物的共同生活，
嗯，
然后那只龙就很拽，他就会一直呛老虎说：“你是不是很不会打猎？”你是不是都猎不到东西，然后还要帮他打猎，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龙还就是故意用尾巴就是拨那个溪水里面的鱼，然后让老虎去抓，对，反正就是超级笨。然后但虽然他们两个一个形象是大姐姐，一个形象是正太的，如果有人要来打那只龙的主意，就比如说有一群狼想要猎那只龙，因为龙受伤嘛，老虎还会保护他哦，
嗯，
就是那只老虎是白虎，大姐姐白虎，他还就是因为它是一只巨虎，就是体型是很大的，所以它可以一个人挑三只狼这样子，
哦，
而且它可是因为是狼群，所以它可能有点打不过就有受伤这样，结果龙根本就很强，因为龙会飞，所以他把那个狼就抓起来，就说，哦，你就是你们老大吗？就把那个狼抓起来，然后丢向峡谷里面去。然后
那龙不是受伤了吗？
就是可能他受伤，但其实没有真的很严重，他就撞的，然后反而是老虎受伤还比较严重，
哦，
然后就换成龙在照顾老虎，反正是很相爱相杀的，就是莫名其妙的一个推进那样子。然后这部作品我一开始以为他可能没有要讲什么故事，因为他光氛围感跟画面就已经非常好看，他的分镜很流畅，因为他有大量的动作戏，所以他分镜非常的漂亮，我觉得是一个很厉害的技术，因为他大部分都是刚刚说的是在大自然户外的场景，然后你又要画动物，然后你动物之外你还有龙，就是这种虚构生物，可是所有东西的比例跟角度，还有透视啊那些，它其实都画得很精准，然后线条很干净。
嗯，
对。然后最厉害的是，它后面还开始有剧情。
后面才开始有剧情。
它可能就是画个
哦，它前面就是在相爱相杀。
对，前面它就是先把那个相爱相杀
氛围先暧昧氛围先弄出来，
暧昧先氛围先弄起来。里面有个设定就是说，因为龙这个种族非常的稀少，就是这个正太可能是世界上最后一只龙，嗯。为什么？因为他们。龙非常的心高气傲，非常鄙视可以就是也会飞的鸟类，然后又看不起地上的走兽，
嗯，
所以鸟类就开始散播龙的传，就是算是
坏话，
对，传闻就说哦，龙血可以比如说疗愈所有的外伤啊，
哦，
然后吃了龙的心脏可以用就是长生不老啊，什么这种莫名其妙的传闻，然后就变成说大家都想要攻击龙，都想要猎捕，
变唐僧肉了。
对，变成唐僧肉了。龙就没办法，因为他没有办法落地，就没有办法交配繁衍下一代，所以他们只好开始自相残杀
啊。
对，
这好不合理。
我也觉得蛮奇怪的，反正就是这个设定在故事里面是有点是这样的角色，这样的推进啦。然后这有影响到，就是这个正太为什么个性这么畸歪，这样，
哦，
那么尖酸刻薄。
嗯，
对，老虎的角色非常的呆， 就比如说人家讲什么他就会相信，然后他就会去做一些很呆的事情，比如说遇到另外一只雄虎就是来找他麻烦，就是来抢地盘之类的，那一只雄虎打输人家，就是玉姐赢了，然后结果那只公虎就说啊，你好强哦，我想跟你生小孩，然后玉姐就好啊，然后
这么随性，
龙在旁边就是说在做什么就好啊，这样子说你为什么要就是为什么要跟他生，就是这么比你弱的人你干嘛跟他生，你好歹要找一个比你强的吧，什么这种，对，反正就很好笑，龙就是比较聪明又比较奸诈，这样子就那只龙就对这只老虎很有占有欲，然后这只老虎又会怎么讲保护这只龙，就是蛮神秘的一个组合这样子。然后他们也会有遇到一些危机吧，算危机，就一些外在的因素，比如说刚刚有说到龙会自相残杀，他小时候就差点被他妈妈吃掉，所以他们其实在听到旁边有人就是附近有其他动物说哦有看到另外一只龙，然后那只龙头上有四只脚，所以是一只成年就是很长寿活很久的一只龙的时候，他就跟老虎说我们离开这里，我们要往别的地方去，因为他觉得那是他妈妈，对，然后他妈妈对他是有敌意的这样子。还有一些就是很暧昧的一些情节啦，就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老虎就是大猫咪，然后他们都可以化成人的话，就是也可以化成就是原本动物的形态，所以有我记得有一段我超喜欢，就是那只龙在撸老虎，
撸老虎，
然后撸一撸老虎就很舒服，然后还翻肚子给他撸这样子对，然后就想说这到底是怎样，这是什么 play， 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就是像比如说刚刚有提到的，就是龙会互相残杀，然后甚至会吃掉自己小孩的这个设定，就是也是让这只龙就变成一个厌世少年，然后他就不想留下自己的血脉，所以他对于老虎会想要留下自己族类的后裔这件事情他觉得很搞不懂，很抗拒
啊。可是那只老虎有对他
没有，他们两个就是没有什么。
那他在抗拒个屁？
没有，他就觉得，因为他不是被求爱吗？然后他就觉得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啊。老虎是觉得繁衍后代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对啊。
可是龙就会觉得说，到底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哦，可是他们又不会吃他的小孩，老虎又不吃他小孩，虎毒不食子。
就是他，但他就是很龙，就是很本能的排斥这件事情。
他就只是。
就
是
自己的童年阴影
占有欲，不想要他的那个老虎被人家那个，
而且他们就是异种族的一个组合嘛，所以他们在移动就是旅行的途中，如果看到这种什么，比如说他们遇到一组花豹，母花豹在保护小狐狸，有一只公豹就一直想要杀掉那只小狐狸，因为他看不惯就是这只母豹这样保护一个就是不是自己种族的小孩，他就觉得很奇怪，然后他们有去帮忙那只母豹保护那只小狐狸这样子，对，然后还遇到还有一个角色是一只大蛇，就是有点像千年巨蛇那种，就是比人可能跟龙差不多大的那种巨蛇，然后龙好像是那只蛇养大的，
诶、欸、
对，
哦是哦，
就是理由
不是他妈，
不是他妈，但
他逃走这样，
对，他养大的养大那只龙的理由跟老虎有点像，就是他太小了，我当初养他的时候他只有一口，如果要吃的话还是养大一点
啊，那
听说龙肉很好吃这样子、
哦、啊，那只大蛇是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应该
是
女的
啊，也会变成大姐姐，
对对对，然后他好像
作者就是喜欢大姐姐、啊、
对，可是这个大姐姐就是没有全身都变成大姐姐、
哦、
就是下半身可能还是蛇这样子，然后就是盘踞在一个潭，深潭，有瀑布的那种深潭、哦、然后一开始还是有点是那只大蛇想要就是叫他们过来，所以他就故意就是偷咬那只老虎，然后老虎就中毒这样子，然后龙就很生气的就是叫他把解药交出来，然后他就说哦我没有解药，可是你的血应该是可以抵抗那个蛇毒、因为我当初咬你超多次你都没死我就觉得超好笑，到底是怎样，对，但是那边就是有非常可爱的就是占有欲的展现这样子、就是、那一段还蛮有趣，就是有一些很残酷的很像大自然的猎食的场面，可是也有非常细致的人性的互动，然后那个东西是很有魅力的，所以我觉得这部作品大家蛮值得就
看一下，蛮特别的勒，
对，它不是一个很能够讲清楚就一句话讲清楚它到底在讲什么故事的作品、可是它很有韵味的，目前就是出前两集，台版应该是出前两集、
okay.
希望角川可以顺利的把它出完
OK，
好，就是今天是我的推荐，
好，
叫做虎养龙千日何时方可吃，
好， 那今天我们就推荐这两部作品，就是小林家的龙女仆跟胡杨千尺方可知，就一样，就是跟以往一样，就是请在我们这一篇 IG 贴文底下投下你觉得哪一部作品你比较喜欢，哪一样是赢的话，我们就会赠出这个作品的第一集。
没错。
好，那我们今天的宅青选边站就到这边结束咯，拜拜。
拜咪。